好，下面我们一起为今天的信息在神面前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带着你给我们的应许，带着你给我们的信心，也带着你给我们的话，让我们凡事谢恩的来到你面前，我们来继续的跟随你，来聆听你的话。主啊，无论我们在埃及，我们在旷野，我们进入迦南地，有耶和华你的同在，你的带领，我们就坦然无惧。愿主这个时候与你的众儿女同在，与所有凭着信心跟随你的弟兄姊妹同在。你的能力托住我们，你给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得刚强。也求主继续接近使用这个无用的仆人，能够将你的信息传给真正跟随你的属你的儿女，让他们因着你的话，因着你的带领，因着你给他们的鼓励得刚强，能够在这个末世的时候能够坚定地跟随你，能够在天国永生道路上永远不偏离，走到你给我们的永恒应许的当中。我们谢谢恩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 Amen。 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题目叫做你当刚强壮胆。这是希望教会第一次的主日崇拜。希望教会的建立很不容易，也很不简单。不容易是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经历了很多的艰难，也付出了一些的代价。很不简单是因为这个教会走这样的路会被建立得更好，教会可以更好的来牧养信徒，无论是成人还是孩子都能够在神面前得到更好的牧养，教会的福音事工会得到更好的发展。那这些对于希望教会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一步。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是圣经所预言的末日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当中充满了各样的危机，各样的属灵的征战，圣经所预言的世界末日会随时的临到。那在这个时代当中，在危机当中，我们是否能够真正站立得住？我们在属灵征战当中是否能够真正得胜？我们是否真正预备好了主耶稣再来我们来迎接他？这件事情并不容易。一方面人容易忽略这件事情的重要性，世人对于末日的再来，对于主耶稣再来的终极的审判是茫然不知的。马太福音24章37、39节，耶稣预言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了方舟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就把他们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又去旅游，又去玩耍，又享受生活，在不知不觉中人子突然临到。那这个是这个世人所面对的光景，在茫然不知的情况下主会降临。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信主的人本来是光明之子，是应该知道的。帖撒罗尼迦前书的5章2到5节这里说，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对于世人来说，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产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后面说，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你们都是光明之子，是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黑夜的，也不是属黑暗的。在圣经里面清楚地讲到有两组人，一组是世人，对主再来茫然不知，突然临到；对于信主的人不是，因为我们不是黑暗之子，我们是光明之子。但是这件事情有很大的挑战，挑战是什么呢？那些信主的，他们真的是光明之子吗？他真的有预备好主耶稣再来吗？可能未必，可能多数未必，甚至很多人和世人一样处在一个茫然不知的状态。在今天世界的光景， 无论是从时代的角度，还是从世界本身的情况的角度，非常明显的来应验圣经的预言，主再来的日子近了。不但是整个世界落入败坏，本次的疫情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如果大家留意，不管这次的瘟疫是故意的还是不故意的，那这一个疫情，这个瘟疫非常清楚的一个印记是它是人造的。那人造的这个瘟疫现在在整个世界来毁坏人，然后在整个世界推向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叫做大一统。现在整个世界推向大一统，用疫情的方式，用所谓的高科技的方式。大一统是什么？是预备那个敌基督再来。那这件事情已经在世界非常的清楚，整个世界在为敌基督做预备，这是整个人类历史当中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从巴别塔以后一直到现在，世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走向大一统的这一个情形。那这个情形就是回到巴别塔当时的那个时代，就是为敌基督做预备，在圣经里面清楚的预言。那另外一个部分是整个教会界整体性的滑坡。我们现在看到的教会接受同性恋，跟着世界的潮流，是重要的印证之一。上帝的愤怒临到索多玛俄摩拉，就是同性恋性泛滥。那这件事情不但是世界如此，教会也在参与，非常多的宗派北美洲参与到这个里面。世俗化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很多信徒被迷惑，也应验了主耶稣的预言，马太福音24章24节，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希望教会是在这样一个环境的当中建立起来的。我们从十年的西盼教会迈入了现在的希望教会的这条路，那这一个迈进是为着更加稳固的能够建立我们的信仰，更加坚定的奔走天国的道路，迎接主的再来。那这一个决定是正确的，这个决定是重要的。虽然过程很坎坷，虽然我们走上一条更窄的路，但是这个路是通向天国永恒光明的。我们是凭着信心，靠着神在圣经当中清楚的教导和应许，走十字架的路。那这条路要走下去，是凭着我们的属灵的看见，是靠着我们的信心和神给我们的胆量，我们才能够走下去。那这就是为什么我在第一次的崇拜当中，我有感动分享这个信息，叫做你当刚强壮胆。那我们凭什么刚强壮胆？我们是靠自己刚强壮胆吗？我们是自己给自己壮胆吗？我们是彼此互相壮胆吗？不是，这个刚强壮胆必须是从神来的，我们才能够真正刚强壮胆。那神怎么会让我们刚强壮胆？或者说我们怎么得到从神来的那个刚强壮胆呢？这是今天我透过这个经文跟大家分享的信息。那刚才读的经文的当中有四个要点，我和大家来分享。第一个要点在约书亚记的一章的一到四节，我们之所以能够刚强壮胆，是因为我们行走上帝指引的道路，这是第一样。第二样是在五到六节，我们能够刚强壮胆是靠着上帝赐给我们的胆量，不是我们自己的胆量。第三样是因为我们完全谨守上帝的教训，这个叫做刚强壮胆。没有谨守上帝的教训，那个不叫做刚强壮，那叫做刚硬，那个不叫做刚强。那第四样是第九节，我们是靠着上帝应许的同在刚强壮胆。那这段经文记录在约书亚记，约书亚是接摩西的班，要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上帝对约书亚讲的一段话， 那约书亚接摩西的班，他必须面对两个非常大的挑战。一个挑战是角色。原来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走了40年的旷野的路，从出埃及开始，神透过他行了非常大的神迹，埃及的石灾，过红海，西乃山赐给律法，云柱火柱，磐石出水，天降玛拿，上帝也给摩西非常大的支持，他胜过了这个过程当中的悖逆反叛，灭掉了可拉一党，大坦亚比兰250个首领，那这种的反叛是非常大非常可怕的，摩西都胜过了。所以摩西可以说是身经百战屹立不倒的这么一位领袖，上帝呢肯定他，民数记12章第7节，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尽忠的。但当约书亚接摩西的班，马上面对这一个角色的比较，那这个比较对于约书亚来说是非常大的挑战，这是一个。那第二个挑战是什么呢？是约书亚要带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那这件事情从出埃及开始到旷野的40年指向的那一个目标是进入迦南地。那约书亚他必须要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没有任何的退路。换句话说，只能成功不能失败。那这件事情压力也是非常大，因为约书亚所面对的迦南地，摩西都没有带领以色列人进去，现在他要带领以色列人进去。现在的迦南地和40年前一样的强大，可能对这些在旷野兜的这个200多万人更加的防范。然后他所带的以色列的百姓和40年前相比没有多大的变化。那约书亚怎么能够带领这些人进入到迦南地的里面，实实在在的进去？那他所承受的压力必定是极大极大的压力。那在这样一个挑战的当中，耶和华向他说话。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那在这一段经文的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要点是，耶和华亲自和嫩的儿子约书亚说话。那上帝直接和他说话代表什么呢？代表上帝直接对他的带领，这个是能够刚强壮胆的首要的根基。没有上帝对我们直接的带领，所有的刚强壮胆都没有了根基。然后在这个根基上呢，有两个内容。一个内容呢，他提到呢，摩西，他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那上帝给摩西定位，摩西是上帝的仆人，上帝收纳摩西做他的仆人，上帝就一定会带领他的仆人，让他的仆人做成上帝让他做的事情。那约书亚也被上帝设立成他的仆人，这个是重要的。之所以我们能够得着神给我们直接的带领是什么呢？是上帝用我们，他用摩西做他的仆人，他也用约书亚做他的仆人。重点就在这里，约书亚刚强壮胆，上帝用他。我们希望教会刚强壮胆，要看上帝有没有用我们这个教会。在我们过去的10年，我们很多希望教会的弟兄姊妹是过去的10年跟我们一起走到现在的，那上帝有没有用我们这个教会？有没有用这些的同工？有没有成就上帝的工作？在这个点上是清楚的，上帝用我们，这个是我们刚强壮胆非常重要的一个根基，这是第一样。第二样，他讲到摩西的帮手。那提到摩西的帮手是很重要的一个要点，在哪里呢？约书亚做带领不是凭空出世的， 约书亚不是一个全新的一个人就来带领以色列人，不是，因为他曾经做过摩西的帮手。是什么意思呢？他曾经被摩西带领过，从出埃及到旷野四十年，他被摩西带领，他得着摩西对他的带领和塑造。那上帝呢，也在约书亚的生命当中也有塑造。上帝在摩西派十二个探子去迦南地探的时候，约书亚是其中之一，他是回来报好消息的两个人之一。约书亚大有信心，上帝预备约书亚，让他带领以色列人接替摩西，不是凭空出现，是早有预备，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我们能够刚强壮胆，不但被上帝带领，也被上帝预备。那在这个点上，我必须要说，我们向城华人希望教会不是凭空出现的，我们这个教会的出现能够走到这一步，有前面十年的积累。这十年的积累的当中，这些弟兄姊妹的圣经学习和灵命建造是早有预备。虽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跟我们一起走，但是愿意走这条道路的人，是在这十年的根基的上面，我们有这个信心，有这个预备，有这个胆量，我们离开这个溪水旁，我们跨入到这个希望的道路上，这个是上帝对我们教会的带领。然后经文接着说，现在你要起来和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的地去。那这句话的里面有三个要点我们要看的，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现在。现在是什么意思？神的时间。我们能够刚强壮胆，按着神的心意跟随他去侍奉神，是按着神的时间，神的时间和神的旨意是并行的。没有在神的时间的当中，我们没有办法行神的旨意。在神的时间的里面，我们就是行神的旨意，不管别人怎么看。时间是在神的手上，不是在我们的手上。不是我们觉得这个时候应该了，这个时候不应该，我们凭什么这样说？在人的眼睛里面没有办法看神的时间，我必须跟大家说，神的时间往往超过我们人的眼睛。凭着我们在神面前的不断的寻求和祷告，我们看到到了时间，我们就迈出这个步伐，这叫做行神的旨意。第二样，讲到过这约旦河是什么意思？第二个要点是信心的。我们跨出去的是信心的一步啊。约旦河能过去吗？当约书亚记第一章上帝在讲要过约旦河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约旦河可没有分开哦。那个时候的约旦河是在那个水最大的季节的时候，那个时候约书亚根本不知道约旦河会分开哦，他不知道啊。然后上帝说，你要跨过这个约旦河，是什么意思？约书亚，你有信心吗？你跟随神的带领，你有信心吗？有信心，你就要跨过这个约旦河。将来上帝会因着信心的缘故把约旦河打开，这是第二样非常重要的部分，我们是凭着信。第三样，往我所要赐给你的那地去，是什么？我们所行走的目标是神所设立的，不是带领者的意思，不是同工团队开会决定，不是会有大会的决定。弟兄姊妹们，教会的方向，侍奉神的方向，他走的方向是神的带领。那在这一个点上，我们要看清楚我们这个方向到底是从神来的还是从人来的。那有了这三样，我们就可以确定我们确实是跟随神。三样都具备吗？我们在时间上祷告了好多年，很多核心的同工跟我一起祷告，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在好多年前已经看到这个问题。我们是凭着信心吗？我们有信心的印证，我们放弃所有的钱，这个是信心的印证。敢于净身出户，这是信心的印证。 然后我们走的方向是对的吗？我们走的方向是持守圣经真理不肯妥协的这个方向，这个是上帝带领我们所去的地方。然后后面经文说，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从旷野和这黎巴嫩直到幼发达里拉底大河赫人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做你们的境界。如果神要成就这件事情，前面的地不管多广阔，上帝都会赐给，这是一个绝对性。另外在这个经文当中强调非常重要的一句话，我照着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是什么意思？上帝所做的事情不但有绝对性，也有连贯性。我们到底是否跟随神，我们要看我们所做的事情有连贯性吗？从哪里开始连呢？要从初会设置，要从使徒的带领，要从敬虔的这些的圣徒的带领，我们看我们是否在上帝所设立的延续性上，我们的确在这个里面。希望教会对于很多弟兄姊妹来说，看似是一个新的教会，我们走的是一条新的道路，其实我跟大家说不是的，我们真的是在延续性上一直按着神的心意来走的。我们教会的宗旨没有改变，扎根真道，广传福音，成全圣徒，建立教会。上帝给我的感动，我的感动仍然在，我的感动继续持续的在希望教会的里面侍奉。我们虽然离开了宣道会，但是我跟他说，今天的宣道会已经是今非昔比，我们所做的事情正是承传了宣道会的创始人 A.B. Simpson 这位敬虔的牧师，他原来所持守的有关教会和圣经的真理。我们才是真正的延续性的真正的持守者。马丁路德、加尔文近500年来的圣徒回归圣经的这一个传承的持守者，我们更是传承使徒在圣经当中给我们的教导，我们应当怎么样建立教会，应当怎么样牧养信徒。希望教会是本着这个根基建立，不是宗教的势力，不是钱财的势力，不是人数，是本着这个根基，所以我们应当刚强壮胆。后面，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那上帝要约书亚刚强，是赐给他这一个承诺。这个承诺包括两个点，第一个是你平生的日子，是什么意思？一生之久都时刻保守你，一生之久都时刻与你同在。我们本着这个信心在神面前，我们当然坦然无惧。第二样，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这句话蛮重要的。重要性在哪里呢？这句话说任何人都不能把你打倒，因为人活在世上，叫人真正丧胆的是老虎，是狮子，是熊，不是，叫人真正丧胆的是人。真正让人惧怕的是人，是罪人，是撒旦所驱动的罪人。野兽最多只能伤人的肉身，暂时的痛苦就过去了，人伤人太可怕了。人对人的伤害可怕到一个地步，不但是他的手段残忍胜过这些所有的野兽，人伤人那种的诡计，那种的诡诈，那种的辱骂、毁谤、背叛，会把人的心撕碎掉的。上帝应许约书亚说，任何时候任何人都没有办法把你打倒，这个是重要的。跟随神的人为什么能够刚强壮胆呢？因为靠着神，我们不需要跟别人去斗法，不需要跟人去玩36计，这些都不需要。我跟随神本着一个清洁的良心，好像婴孩一样在神面前，那我岂不是被人家卖了吗？被人家这个棒棒糖骗了吗？不是， 当我们带着一个单纯的婴孩的信心在神面前，我们心里没有诡诈的时候，上帝会掌管所有那些耍诡诈的，上帝会帮助我们胜过那些耍诡诈的。在上帝全人的掌控的下面，他告诉我们，你必不要惧怕，我们的刚强壮胆是从神来的，不是从自己的手段来的，这个是要点。那当我们在神面前凭着神胜过那些的诡计，我们不耍诡计，我们的生命会被神建立的单纯，真正有基督的样式，这个是我们的福分，那个是我们的胆量。经文接着说，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那这个里面有非常大的一个应许，叫做他跟摩西同在，也必照样和你同在。因为约书亚代替了摩西，他不是摩西，摩西曾经做过埃及的王子，大有才能，摩西在旷野牧羊了40年，生命被神塑造，但上帝说必照样是什么意思？他怎么带摩西也怎么带约书亚，这个要点不是把约书亚变成摩西，这个要点是神怎么使用摩西也怎么样使用约书亚。这个刚强不是从摩西的能力来，不是从约书亚的能力来，是从神的能力来，要点在这里。上帝带摩西带约书亚，他的旨意没有改变，都是带领以色列人要进入他的应许，只不过约书亚和摩西是在上帝使用过程当中不同的阶段而已，在不同的阶段被神使用。上帝可以使用任何人完成他的旨意，他可以塑造任何人好像摩西约书亚一样。那这个是我们所有的人到今天我们仍然可以刚强壮胆非常重要的根基，我是被神使用的。上帝怎么样与摩西同在，怎么样与约书亚同在，怎么样与希望教会同在，他就一定同样我们就刚强壮胆了。不是人的能力，不是人的才能，是神的，他的延续性的，他的不改变的旨意和我们在一起。后面他说，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那这个应许的当中有两个非常宝贵的点，一个是不必不撇下你，是什么意思呢？上帝不会忘了我们的，上帝不会主动离开我们的，我们千万不要担心。好，一段时间好像神不理我了，是不是神把我忘了？千万不要有这个担心。保护我们的神既不打盹也不睡觉，他是全然的会与属他的人同在，那这是一个要点。另外一个叫做也不丢弃。那这个点为什么重要？为什么讲到不撇下不丢弃？不丢弃是什么意思？是我们人是不完全的，我们可能会犯错误，我们跟随神本来是靠着神的恩典，圣灵说如果神纠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跟随神的人是凭着神的应许，靠着神的恩典的，只要我们是被神带领的，我们按照神的心意跟随他，他一定不会丢弃我们，尽管我们会软弱，尽管我们会出错。约书亚出错没有？约书亚出了一个大错误，是什么呢？因为他没有求问耶和华，就上了基遍人的当，和他们签了合约。他们原来是住在迦南的，那就违背了神的心意，到一个地步连百姓都抱怨约书亚，但是上帝没有丢弃他。上帝知道约书亚这是他的软弱，但是他不是故意的违背神的心意，所以神说我必不丢弃，不丢弃你。这个对约书亚很重要，对于我们教会，对我们所有的信徒都非常的重要。神必不丢弃约书亚，有一个要点是神的应许，另外一个要点，约书亚的的确确按着神的心意，尽心尽力尽意地跟随他。约书亚有足够的生命见证和神的这个应许连在一起。生命见证重要吗？非常的重要。教会的见证重要吗？非常的重要。我们这次希望教会，如果大家看了11月20号的视频，我们看到什么呢？你会看到屈娟都对希望教会的肯定，他讲的三个肯定的点，你们是有信心的，有勇气的，有委身的， 你们是个好的教会，将来必定会更好。我跟大家说，这个称赞是从似乎对立的宣道会的区监督来，我深信是他从心里面由衷的发出来的。那为什么会说这个？因为我们希望教会众同工众弟兄姊妹有美好的见证，那这个见证是叫人能够在神面前本着他的良心来做出肯定，包括华联会的总干事都在肯定希望教会在神面前是有美好的见证的。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深信神一定不会丢弃我们，我们也确定我们在神面前的刚强是从神而来的刚强，而不是人的刚硬。后面经文说你当刚强壮胆，那这是我们今天信息的主题，神亲自对约书亚说的话，你当刚强壮胆。我跟大家说，约书亚在人的眼中不是一个软弱的人，约书亚在人的眼中是一个很刚强的人，他的信心很大，他的能力很大，摩西在山上祷告，他带兵在山下打仗，胜了亚玛利人。约书亚他整个在生命的层面，在能力的层面，绝对是个出类拔萃的人物，是一个刚强勇敢的人物。但耶和华说你要刚强壮胆，你当刚强壮胆。为什么？如果我们不是靠着神刚强壮胆，如果我们是靠着自己的能力，靠着自己的才能，靠着自己的聪明，靠着自己的手段，靠着自己的经验，靠着自己抱团，一点意义都没有。在上帝面前那种所谓的刚强壮胆一点意义一点价值都没有。你当刚强壮胆必须是从神来的鼓励，然后面对前面的挑战。那约书亚面对挑战大不大？很大。他的挑战有迦南地很强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他的挑战也有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了40年，没什么经济积累，更没有什么军力的增加，什么军费开支都没有的。他所带领的以色列百姓，他们的祖辈是悖逆神的，是抵挡摩西的。约书亚是内外交困，他不靠自己的能力，靠着神，他就能胜过这个挑战。我跟大家说，我们希望教会面对的挑战和约书亚有点像。怎么有点像？在前面的10年，我自己在宗派的当中就已经面对非常大的挑战，很多弟兄姊妹不一定知道的。我们在2018年全国的这个牧者会议当中就已经发现了严重的问题。那个时候我们在大会的里面有50位牧师，多数是西人牧师，只有3-5位华人牧师，我们坐在一起讨论。当时带领的一个牧师，他讲的第一句话就说，我们是少数中的少数， We are minority of minority。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只有30-50位牧师，我们面对的是700-800位牧师，我们连10%都不到。我们在那样一个强大的压力下面，我们看到这个事情的重要性，我们怎么去面对而不在那个压力当中妥协，这个是不容易的。我们希望教会说坚守的一个立场，非常重要一个立场，叫做男女有别啊，英文这个 term 叫做 complementary。 那这一个男女有别的这个坚守是守住圣经的真理，使教会的牧养能够健康，这是第一个。另外那个是防止同性恋的最后一道防线。那这一个立场虽然我们边上的 Hope Church 是和我们一样，我们北面的这个 Georgetown 的 Living Hope 跟我们是一样，但是我跟大家说，我们在加拿大整个的教会团体当中是少数，我们在华人教会当中是极少数。我们必须要认清楚我们所面对的这个挑战是这样子的。加拿大在通过这个法案，应该是已经通过了，叫 C38， 我忘记了这个数字。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讲同性恋是罪，到一个地步可以抓牧师坐牢的。守住这个立场 complementary， 我们要付出要坐牢的代价。我们敢不敢？凭什么敢？凭着上帝给我们的信心。 凭着上帝让我们刚强壮胆，我们就持守这个圣经立场。后面经文说，因为你必使着百姓承受那地为业。有在神面前的坚守，有神的应许，必承受那地为业，是上帝让约书亚知道他一定会成就这件事情。这个必然性是从上帝来的，没有从上帝来的应许，没有必然性的。那这个必然性是我们教会的希望，也是我们教会的依靠，是神要赐给我们的。那这个必然性也有延续性，必承受这个地方为业，后面经文说，就是我向他们列祖启示应许给他们的地。那这个是神给约书亚的这一个肯定，给他的一个鼓励。对于我们希望教会来说，我跟大家说，我们不是独创的，我们也不是一个新的一个全新的一个时代的新的一个东西，不是的。我们回到那个古老的圣言，我们回到最古老的在初代教会使徒时代教会那个教导，我们在这个当中所看到的都是愿意回到圣经当中的教会他们所持守的。这个是我们所做的事情，在主的面前是回到主的里面，是回到圣经的里面，一起走这条信心的道路。后面经文说，只要刚强大大壮胆。那这个里面呢有两个要强调刚强壮胆的，只要刚强是绝对性，大大壮胆是无所惧怕。我跟大家说，活在这个世界能做到这八个字是没可能的。只要刚强大大壮胆，我绝对刚强无所惧怕，这个世界不存在。我们中国人说人有旦夕祸福哈，这个连总统啊、国家元首都害怕被暗杀是吧，什么顶级富豪了、超级明星了，他也怕得病了，老百姓与世无争，但是还是怕死的。人靠自己怎么可能只要刚强大大壮胆，做不到。那上帝让约书亚能这么做，是给他的应许。后面连的一句话很重要，这句话叫什么呢？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能够做到这八个字，只要刚强大大壮胆，是和后面这句话紧密的连在一起，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教会信徒能够刚强壮胆，有一个重要条件，一个先决性的条件，是要谨守遵行神的一切律法。因为这个缘故我无所惧怕，因为只有遵行神律法的人才是真正属神的人，才是神让他刚强壮胆的人。神把刚强壮胆的这个应许是赐给谨守遵行他话语的人，那真正谨守他话语的人才能从神那里得着刚强壮胆的这个应许。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点。没有遵行神的律法，不顾神的教训，抵挡神的旨意，那个不叫做刚强壮胆，那叫做顽梗刚硬，那叫做胆大妄为。在这个点上，在当下的教会，在历史的当中，常常被忽略，常常认识错误。号称我信主了，我呢就得神绝对的保守，我就不害怕了，我就有绝对的平安了，是这样吗？在耶利米书8章11节，这里说，他们轻轻呼呼地医治我的百姓的损伤，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那这个里面有一个落差，落差在哪里呢？那些假先知所说的平安，上帝说没有。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以色列的光景是不守神的律法，背逆神的，贪爱罪的，所以神兴起外邦来攻击他们，惩治选民。那先知应当传的信息是什么？是你要悔改，要回头遵行神的律法。但假先知传的是什么？你是平安的。 神是保守你的。百姓就喜欢这样的话，百姓就在这个话的当中受到了假先知的误导，是上当的。这一个要点在我们这个时代当中，在教会的里面，我们非常容易丢掉的。神的应许，神的保守，是和我们遵行神的话密切相关的。我们拿到了神的话的这个内核，不遵守神的话，不行神的旨意，我们口里喊耶和华，然后表面上敬拜神，又献祭物，又隆重的礼仪，恳切的祷告，我们大家说都没有意义，没有意义。以赛亚书1章13节，上帝说，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香品是我所憎恶的，月朔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做罪孽右手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没有遵循神的道，挂了一个教会的名，挂了一个基督徒的名，就号称高强壮胆，你丢了那个核心，那个核心没有，这些都没有的。上帝透过撒母耳也传递了这个信息。撒母耳记上15章22节，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这一个要点是在信仰当中非常重要，也容易丢掉的。你丢掉了这个要点，你的信仰就是迷失的。希伯来书3章10到11节，所以我厌恶那个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能够刚强壮胆，神赐给我们刚强壮胆，是和我们能够遵行神的律法，在他的话语当中跟随他密切相关。这件事情本身就需要神赐给我们刚强，我们才能够坚守遵行神的道。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不容易的。约翰福音3章19节，光来到世间，世人因为自己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于此。当我们听人讲道，我们喜欢不喜欢的时候，我就要问你自己，要问自己，你为什么不喜欢这个道？为什么让我不喜欢？让我哪里不喜欢呢？让我肉体不喜欢呢？让我个人的喜好不喜欢呢？让我对世界的贪爱不喜欢呢？还是让我里面的灵对天国的那种的追求不喜欢呢？到底什么让你不喜欢？然后你才确定你喜欢不喜欢到底是对还是错。很可惜，在信仰的当中，人对道的不喜欢常常是因为刺激到自己的肉体，常常是因为拿掉了世界的好处，这个是人的问题。那这个问题不解决，他所谓的刚强壮胆就是在神面前悖逆的刚硬，那个不是刚强壮胆。神叮嘱约书亚要刚强壮胆，是本着遵行他的道这一个相连的这个原则。那在上帝让约书亚去打仗，前面有那么多的鼓励，到这段讲这句话的时候，要传递一个重要的原则。这个原则是什么呢？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不是单单打个仗把地占了，百姓安居乐业就完了，不是的，是和遵行神的道密切相关的，这个是要点。没有遵行神的道，没有真正有胆量来持守真理，那个进入到迦南地一点意义都没有。进入到迦南地，上帝是建立他们的生命，为天国做预备的，不是在迦南那个地方过上好的生活，上帝的这个旨意就完了，不是的。我们所有的人信主蒙恩，在神面前蒙恩典，是为了天国预备的，不是在地上享受生活就完了，这个是要点。很可惜，在这个世界，在整个人类的历史当中，在信仰的当中，人没有胆量讲神的话去抵挡罪的攻击，人缺乏胆量坚守神的道去抵挡世界的逼迫， 却有胆量违背神的教导。这个是人的问题。我们有没有胆量去得罪这个世界，我们却有胆量得罪这位造世界的神。这个是一个非常让人唏嘘的事情，让人觉得非常难过的事情，是人非常容易落到在里面的一个困境。后面经文说不可偏离左右，这是加强前面那个教导，遵行神的律法必须全部遵行，必须准确的遵行。什么叫做不可偏离左右？左也不可以，右也不可以，这是正路。我们不可以忽略任何神的教导，不可以改变任何的教导，这叫做不可偏离左右。生命记四章一到二节，以色列人，现在我教训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从遵行，好叫你们存活，得以进入耶和华你们列祖之神所应许你们的地，承受为业，所吩咐你们的话不可加添，不可删减，好叫你们遵守我所吩咐的，就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这个叫做不可偏离左右。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都知道我的立场是男女有别的，是 complementary 这个立场，我一直坚守这个立场，我不接受男女同权的 egalitarian， 我不接受的，因为我的立场是 complementary， 因为这两个立场是彼此矛盾的，这两个立场本身是一左一右的。如果我两个都接受，那我到底是选了左还是右呢？我还是忽左忽右呢？我自相矛盾的。我先不说这个事情的对错，我先说当我说我两个都接受的时候，不是证明我对，是证明我错了。这个要点在这里。我坚守的立场就是男女有别的，上帝设立男人和女人就是不同的，我不可能同时接受又是相同的，那不是自相矛盾吗？那个还在真理的里面吗？那已经偏离了左，偏离了右，已经没有立场了。这个是问题。然后有了这个以后，上帝说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有了前面遵守神的律法，一切的教训，不偏离左右才有这个结果。如果是这样，神就保守我们无论去哪里，无论做任何事情都绝对的保守。那我们回到我们向城华人希望教会，如果我们要得着神这样的保守，无论我们去到哪里，无论做什么都顺利，我们必须要做到什么？我们全然的学习圣经和遵守圣经的教导，不偏左右。我们有了这个，我们就有神的应许，我们就可以刚强壮胆。这个刚强壮胆是真的，是真正从神来的应许的刚强壮胆，是从这里来的。后面经文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上帝再次叮嘱约书亚，这是再次的叮嘱，前面讲过了，这次再讲，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有两个要点，一个不可离开你的口是什么？要时常的诵读，时刻的要牢记。为什么教会要每日读经？信徒每天要读圣经，你要时常的诵读啊，然后你才时刻的能够记住。为什么这样？因为我们的生命当中没有神的律法，我们世人从来没有圣经，这个世界从来没有圣经的教导，对于所有人来说这都是全新的，我们必须时常诵读，时刻牢记，我们才有可能遵行。这就是为什么使徒行传他夸奖比利亚的信徒，他们天天考察圣经，是这个含义。没有一个真正的很好的每天诵读神的话，每天读经的生活，我们没有办法真正遵行神的律法的，没有办法真正遵行圣经的教导的。教会如果没有一个持续的教导圣经，你没有办法真正的牧养信徒的，这是一个要点。另外昼夜思想是什么意思？不是口里念念就算了，不是有口无心，也不是有脑无心，是什么意思？昼夜思想是真正把神的话不但进入头脑，要进入到我的心里， 要从头脑里面明白，并且用心来接受去遵行。那这样的人是真正学习神的话，在神的话当中能够遵行的人。诗篇第一篇第二节，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大家留意啊，诗篇有150篇，在圣经当中，如果从单卷书来说，诗篇是最大的最长的。诗篇的第一篇第一节讲到你不可和罪人同行，远离罪，第二节就讲到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因为这个是你能够做到第一节 不和罪人在一起不犯罪的非常重要的根基。那这一点也是罗马书12章第二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凭什么？是凭昼夜思想神的话，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好叫我们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这是后面的经文。当我们昼夜思想，我们才能够遵行这书上的一切话，这个是产生的结果。那在这个结果的当中，我们的生命会不断的得塑造得改变，我们会脱离这个世界的诱惑，免落入到迷惑的里面。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这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为什么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我们没有神的话在里面，我们有世界的理论在里面，我们有人谬讲神的话成为我们的所谓的认识，你就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根基稳固，能够真正跟随神，是思想神的话，真正遵行。诗篇119篇105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那这样的人，他的生命在主面前是坚固的，并且会不断的成长的。彼得后书三章17-18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事，就当防备，恐怕被恶人的错谬诱惑，就在自己坚固的地步堕落。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持续性的。真正的刚强是与神的道并行的，这一个要点是非常重要，是不能忽略的。没有这个要点，所谓的刚强都是虚的。因为我们住在迦南地的应许地上，所以上帝就保守我们，我们就刚强壮大了。因为我们有宏伟的圣殿，有很好的敬拜礼仪，所以我们就坦然无惧了。因为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有祖宗的应许，所以就刚强了。没有遵行神的道，没有遵行神的旨意，这些的因果关系不存在。马太福音三章9-10节，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 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这是施许汉说的。马太福音24章2节，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这些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的。我们今天看见那个圣殿被拆毁2000年了。因果关系一定要搞清楚，刚强壮胆是从哪里来？单单有教会的名，有一个教堂的聚会地点，有一个叫做牧师的人在那里，有一群敬拜，不够，不等于神就与这个教会同在，不等于神就应许了这个保守，你就可以刚强壮胆，不够啊。你要丢掉这个核心，圣经神的道，那种所谓的教会，所谓的刚强是虚幻的，是人的口号，是没有根基的东西。启示录3章10节，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试炼。这是耶稣给腓拉铁非教会的应许，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守忍耐的道。这一个应许不属于老牌的以弗所教会，不属于看似兴旺的老底嘉教会，只属于腓拉铁非教会。我们要看清楚，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到底是不是腓拉铁非教会？我们是，那个应许就属于我们； 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这是上帝对约书亚的应许，是对所有属神教会的应许，是本着这个核心的应许。最后一节，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这是第三次神鼓励约书亚，三次在希伯来文里面是最高级。如果是这样，你就到达最高级的那一个刚强，绝对刚强，不要惊慌，不要害怕，遇到任何的事情都不要惊慌，都不要害怕。有了这个以后，有后面一句非常重要的应许，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耶和华的同在是我们刚强壮胆的那个核心，这个也是摩西得以刚强壮胆的那个核心。生命记31章第8节，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他必与你同在，也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不要惧怕，不要惊慌。上帝透过摩西，透过约书亚讲同样的话，神的同在，神的应许同在是真实的吗？我跟大家说是真实的，我自己亲身经历过。我大概在14年前，现在算起来，我刚开始侍奉的时候压力非常大啊，现在叫压力山大，非常大，很痛苦。最痛苦的是什么呢？是讲道。每次讲完道回到家里都很痛苦，因为呢每次讲道我都拼命的预备，差不多预备到上讲台的最后一刻，时间都用完了，精力都用完了，上来讲台讲完道回家以后感觉不好。我刚开始侍奉的那一年特别痛苦的啊，弟兄姐妹对我讲道还挺支持的，没有什么批评，但我自己觉得不对，我就觉得很难受，我这个道怎么讲了以后自己觉得不好，有问题，非常非常的痛苦。回到家里以后呢，我做饭，有一次呢我就很痛苦很痛苦，陷入很深的痛苦了，我就边做饭我就边跟神祷告，我说主啊，如果你不和我同在，我怎么侍奉下去？那祷告这句话我非常清楚地听见一句话跟我说，傻孩子，我呼召了你，怎么会不跟你同在呢？那这句话我为什么知道跟我说的？一方面我自己心里很清楚知道是神在跟我说，因为傻孩子这个词我太熟悉了，是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大概2002年我太太对我说，她说呢，你现在信了主以后，你变成了上帝的傻儿子，不像以前做生意的时候那个精明那个聪明，现在你变成上帝的傻儿子了。我跟她说，我宁可做上帝的傻儿子，我也不做这世界的聪明儿子。当时我这个原话回答我妻子。到08年我神学院毕业开始侍奉，上帝跟我说，傻孩子，他呼召我，他就与我同在。因为上帝呼召我与我同在，我才有力气走到今天，我才有力量今天仍然站在讲台的上面来侍奉神。我是一个小小的传道人，上帝应许与我同在，希望教会有这么多属神的儿女，我们在一起侍奉，神必与我们同在。因为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就刚强。因为神与我们同在，我们无论去哪里，我们都刚强。无论前面的路是怎么样，我们不惧怕，不惊慌。这个是上帝给我们教会的应许，我深信是上帝给我们教会的应许。希望教会是靠着这个，是在神的同在的里面走前面的道路，这条路是必定得胜的道路，这条路必定是荣耀的道路。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来感恩你透过约书亚对他的鼓励，也传递给我们的鼓励，给希望教会的鼓励。愿意希望教会的众弟兄姊妹都能够听到从你而来的对约书亚的鼓励，我们都在你面前刚强壮胆来跟随你。坐在这个末日的洪流当中，我们靠着你能够站立得住， 必定走到你赐给我们的天国永恒的救恩的当中。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